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8月7号星期三。在昨天美国包括日本的所有的股市经过这一轮反弹之后呢，今天我们看到早晨的时候，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一度啊上涨了500多点，看起来呢似乎从再一次一种恢复的一天，但是呢最终收盘的时候呢，道琼是大跌了超过200点，包括呢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更大。为什么呢？今天怎么了？首先呢就是财报啊，那所有的这种让市场重大的动荡的原因之后呢，其中的有一个就是科技股。那么这个科技股的财报呢仍然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那今天呢有几份财报让市场呢非常的担忧。一个呢是生产减肥药Wegovy 的那个诺和诺德是吧，这家公司呢是凭借着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减肥药成为欧洲最有价值的公司。本来呢它的这个拥有这个药物处方的美国的这种人数哈已经在过去的一年呢翻了一倍，但即使这样公司仍然没有办法满足需求，药产生不出来，所以呢销售额低于市场的预期值。虽然呢这个企业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你生产不出来，我对你未来怎么去寄予期望呢？所以今天的投资者直接把这个股价呢砸下来了 8.3%， 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哈，就给市场带来了压力。和他另外一个竞争的公司李来将明天在周四呢发表业绩。另外一个呢今天给市场带来重压的财报的公司呢叫 Supermicro，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提到了哈，它可能会对今天的市场产生影响，果然如此。销售额不是问题，但是利润率不行，它的股价今天暴跌了 20%。 昨天呢其实是一边公布业绩，一边的股价涨了 18% 之后呢直接就砸下来了。因为一边报业绩一边去看细节的时候发现不行，利润不够哈，那直接呢是暴涨之后呢一个暴跌，今天呢直接是砸下了20%。本来呢在过去它跟 NVIDIA 啊，这都是 AI 团队的，这都他们梯队的，他们一伙儿的哈，表现的最好的股票之一。那现在呢它是砸下来，那它今天呢它也把其他的所有的 AI 股呢都跟着下拉。今天呢还有一些季报呢也拖累了整个的市场， Airbnb 还有呢 Trax。这个 Airbnb 呢今天它直接是也是砸了 13% 哈。那 Airbnb 又是一个前沿的零售商，这是背包客，大家出去旅游大家都知道的。那它呢也是未来的展望不好，特别是美国市场，欧洲市场因为奥运会呢反倒是增长的。所以今天的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财报就已经是卖压，这市场就开始波动。而最要命的宏观经济新闻呢就是10年期的美国国债拍卖结果不佳。这个基准利率呢它是挂钩所有的贷款抵押贷款利率的。那么从昨天到现在，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连续2年2天上升，之前都已经掉到了 4% 以下了，两天之内又涨了0.185个百分点，现在呢已经接近了 4% 的这个关卡。所以今天呢股市全都跌，那有没有涨的？有涨了啊，这个全球的布伦特原油期货涨了 2.4%， 每桶呢现在收报在78.33块，因为大家还是担心中东的战争扩大啊，这个今天涨的是它。所以道琼斯我们看到今天呢一共是下跌了234.21点，跌幅 0.6%。收报在38,763.45。然后纳斯达克呢下跌了171.05点，跌幅 1.0%， 收报16,195.81。 S&P 500指数下跌了40.53点，跌幅 0.77%， 收报 5,199.5。 费半今天大跌了 141.3， 跌幅 3.09%， 报 4,425.27。 我现在呢看到盘后啊，就是如果说今天反弹无力的话呢，但这股力量因为很多的优绩股呢都已经开始触底啊，就跌幅度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反弹力量还是在的。我这个 future 纳斯达克 future 现在已经涨了哈，已经开始转绿了，其他的还是在红的，但是呢也都是下跌的趋势，那个反弹趋势现在是看出来的，在曲线上。今天的黄金呢其实也收跌的哈，那即使呢在 future 在期货我们看到呢它仍然是黄金市场还是跌的，2425每盎司哈，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情况。然后今天几大天王呢是涨跌互见，像 Meta 呢跌了 1.05%， 苹果跌 1.25%。 苹果呢这一波包括大家都在分析哈，就是巴菲特去卖这个苹果这个，但是他卖了一半，他仍然是他自己的重仓，他仍然是他所有的比例当中的重仓哈。那人家获利了还不让人家收割一下吗？苹果 Alphabet 呢涨 0.41%，Alphabet 即使涨了，这些天也是跌得蛮厉害的。一会儿呢如果有时间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哈，他这个前天哥伦比亚联邦法官的裁决其实对未来 Alphabet 影响会非常的大。微软今天下跌了 0.3%， 亚马逊涨 0.5%， 费半是血流成河呀。 NVIDIA 今天下跌了 5.08% 哈，刚才我不说吗，今天的这个Supermicro 它全部拉跌了半导体的行业，博通跌了 5.32%， 美光跌 2.47%， 高通跌 1.64%， 应用材料 2.62% 的跌幅，德仪也跌了 1.54%，AMD 继续跌 1.16%。台湾的这个台积电 ADR 也跌了个 0.23%、啊、这是今天半导体是一片血红。VAI 啊，这个Supermicro 呢它也是哈，专门制造使用 NVIDIA 设计的人工生成这种芯片的，它是生产服务器的。那么这个公司呢最近销售额是飙升的，它的这个 quarter four 它的收入同比增长了 143% 哈，预计呢九月份的季度呢收入还会增长哇 207%。但是呢成本太高了，毛利率啊只有 11.3%。这是历史最低的水平，而且呢比华尔街预期的呢低了2%这样的情况。那公司呢在电话会议当中说，预计毛利率呢会在本财年结束前明年的六月份啊，现在它是第四季度它刚上一个财年刚结束，所以得到明年的这个之前才能够改善，那你展望不好啊。所以呢在周三今天这个股价其实昨天盘后就已经跌得很厉害了，今天就继续跌啊，一直跌到了 20%。 这个呢和之前所有的像 Google 啊像其他的公司他们的成本特别高，对 AI 投资非常的高，加剧了这样的一种担忧。这个报告呢对它的服务器 AI 服务器的主要竞争对手 Dell 啊也不利，所以呢今天他也推了戴尔， Dell 也呢去下跌了 7% 以上。 Dell 的股价呢在从上个季度报告以来已经下跌了 44% 啊，也是呢大家看到的就是毛利率哈，你不管你业务你增长多漂亮，你赚的钱不够多，这就是我不说嘛，鸡蛋里边挑骨头，而且也不算是人挑骨头哈。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别看他公司为什么要大幅度的裁员呢，他这种裁员呢他就是让他的成本下降，让他的利润看起来好看。Uber 前两天我给大家讲了，昨天早晨对吧， Uber 是很好的，它大涨了 10% 以上。其实呢它呢就是一个是部分的收入是增加，更重要的成本控制的非常好。这是去年啊前年它不有换了一个新的 CEO 吗，所以有的人都在说哎这大公司的 CEO 年薪怎么那么高，没错，好的 CEO 真的能够让一个企业起死回生，很多成型的企业就重在管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资本家哈这种管理人才的重要性，总要结果平等，结果能平等吗？平等不了的，所以呢打工的人是不理解哈，这种真正的管理型人才真的是很厉害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Uber 这边哈，人家换了个 CEO 之后不断的再去改善，这是咱们从经营的角度啊去说啊。Uber 也有我自己不太喜欢的地方，他不说了以后再说。 Supermicro 的今天它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报告呢，所以呢市场的分析师呢就已经开始一些机构的分析师就讲它的评级呢下调到中性了，像这个叫做BOFA 哈 BOFA Securities 的管理的分析师呢，他们给客户的报告当中说，尽管收入很高，但是呢预计未来几个季度的毛利率的挑战仍然存在。而 Supermicro 的 CEO 呢，他们自己预计公司在12月份的这个季度当中Blackwell 的服务器出货量将非常的小，这也证实了 NVIDIA 备受期待的那个 Blackwell 的产品线推出的时间不是要晚吗？要迟吗？得推到明年吗？所以呢今天 NVIDIA 的股票呢也跌了5% 以上。那么基本上我们就看到哈，大家我们之前就预告了这一期的财报支撑了美股在整个一年半以来飞速啊强势的增长，在全世界都一枝独秀的 AI 这些概念股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会在这里边仔仔细细的看到你们的钱投进去之后到底赚没赚到钱。所以呢它的收入大幅增长，毛利率创历史新低，的的确确再一次符合了市场对 AI 领域赚钱不赚钱的这样的一种担忧。高成本的这种业务模式必然就会造成了大家对你们未来盈利的担心，那么股票就会大跌，它同时呢也对竞争对手以及它的上下游都是受了相当大的拖累。那我们就是今天这个我们在硅谷也都知道哈 AI 这一部分呢就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今天详细的为大家呢去先开头咱们就讲一下哈，这个都是明天也会有包括月底，现在是八月底啊，八月底呢就是 NVIDIA 的财报，这都是大家使劲盯着的，下个周四还有个零售的财报零售业的这个数字哈。今天的 英特尔连续五天暴跌，股价暴跌了38%，然后它再被降级呀、都直接把它降级。分析师呢，甚至直接就在说，你这个 Intel 呢，你在重拾领导地位都很难呐，很惨吧？这个这么一个行业当中的这个老大哈，这么几年给祸害成这个样子，那这是今天主持人的话，一会儿我们在个股地位呢再去给分析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从上周五周一啊这样的一个大跌的情况之下呢，周二似乎呢市场已经有平静了。今天呢包括引起市场波动的日本的央行它的外汇的官员呢出来安抚市场来了，出来讲话，我一会儿为大家去介绍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虽然有一点信心抛售的这种浪潮似乎平静了，但是呢实在是有太多的未知数了。而且呢大家今天就在研究了，这两天大家都学会了这个 carry trade 哈，这个套利是怎么回事，日元这个套利，这都是史诗级的这种运作，它到底还有多少没落地儿，它的规模有多大。昨天我们说大概至少有10000亿，今天呢据说加起来有200000亿，这到底都意味着什么哈。那么这些呢都带来了市场的这种不稳定的，都得去研究啊，你这个影响因素到底有多少。那么还有呢就是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个逆风，所以呢这些市场都陷入了这种大家担忧的情绪哈，有没有得到真正的缓解。所以今天的所有的包括未来的所有的数据一出来，那一定是风吹草动哈。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金融市场巨震之后呢，日本的最高事务官哈，他发出了一个稳定的这个时期，就撤回了这种加息的这种言论了。他是在周三今天嘛，他的日本银行的副行长内田真一他呢承诺哈，导致东京股价他承诺呢市场不稳定的时候不会加息，所以呢东京股价呢大幅的回升，日元呢再次走软。我看到现在今天呢是1美元兑换146块多哈日元，然后呢包括呢就从7月31号哈，是上周四嘛，日本央行发布的会之前的这个状态，当时呢他的行长上田和南说，尽管日本消费支出不景气，但是他仍然希望加息哈。然后呢今天的这位内田呢就说，日本并不像几年前的美国和欧洲，当时呢通货 膨胀飙升导致央行的迅速的加息，因此当金融和资本市场不稳定时，银行将不会提高其政策利率。所以呢，今天美国股市是跌的，但是呢，日经指数周三人家是上涨了 1.2%， 人家亚太市场反弹也高，然后呢，保持了这样的一个反弹和上涨回弹的这样一个趋势。早晨的时候呢，曾经是下跌了2%哈，然后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呢，也从早上的144哈，然后呢，跌到了近147的这样一个位置。而在七月初的时候呢，最低的时候是162，达到了30年以来的最低点。它呢是在7月31号周四的时候，将它政策利率呢提高到0.25%哈，然后呢，结合央行的那种鹰派的言论以及美联储即将降息的这种前景，直接在周一造成了这一波的巨大的这种全球的黑色星期一的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压低了日本的股票。所以呢，日经指数呢在周一已经经历了从1987年以来单日的最大的跌幅啊，包括呢美国啊之后呢又经历了周二最大单日的反调。所以呢，那天呢，今天他们这个副行长就在说哈，那说最近的市场波动非常的剧烈，然后他也是被外界认为他是一位职业的央行家，也认为呢是制定日本银行货币政策的关键性的人物哈。然后呢，他说，银行正在密切关注这些市场的发展以及对经济活动和价格的影响，需要关注股价和汇率，因为它们可能影响企业投资和通货膨胀。他又强调了日本银行当前政策的鸽派立场，指出 0.25% 的这个政策利率在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仍然是特别低，因此银行将继续通过维持高度宽松的金融环境来支持经济。听到了哈，千年老鸽涨了一点，然后我们还继续割下去。所以他既不想让，昨天我们也分析了，不想让日币呢去跌得太厉害，但是呢它也不可能加得太快，市场也不要波动得太厉害。它波动得太厉害的话，它会影响九月份现在的首相的这种就职，现在已经八月份了，正在竞选的时候，所以今天包括日本首相全都出来讲话了。但是呢，这件事情完了吗？没有。现在整个的市场呢都在猜测哈，就是到底这个它有多大，它这个日本的这个套利啊，这个规模到底是10000亿呢，30000亿呢，还是200000亿呢？我接下来占用这个时间也给大家去讲一讲，我们已经讲到这儿了，对不对？因为呢，我们知道日元套利交易和美股的科技股它同时出现了崩盘，所以呢，有的分析师呢就在认为这两种交易呢是有关联的。日元套利的交易的解体就会破坏呢投资者对美国科技和人工智能相关公司的大量的投资，因为呢，从七月初以来，日元汇率的11%的上涨和纳斯达克100指数13%啊最大的回调是一致的。这边是跌啊，那边日元汇率涨了11%，纳斯达克100呢跌了13%。你看同步啊，它俩就是像跷跷板似的。昨天我们也给大家分析了，那就是他要去补那边啊，把那边日元涨价了嘛，涨价了我得还回去，我怎么还，我拿什么钱去买，把获利这部分了结。那么这部分获利的就在美国市场啊，很多都是从高科技啊最热门的获利的股票当中抽钱出来，它就形成了这种卖压。那么这种套利交易我们也解释了，就投资者介入低利率啊，比如日币，然后呢投到可以更高回报的国家。那因为日本央行的零利率的政策，日币呢一直是最大家都在做它这个套利的这个事情哈。在过去40年当中，这种套利呢其实还是日本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常规操作哈。但是它一加息，这种事情就出现了周一的情况。那么它到底呢，它有多大的规模，这个是我们现在最最关心的。那么一个参考指标呢，就是它的日本银行的外币的贷款，截止到三月份的时候呢，是有10000亿，比2021年增加了21%。昨天这个数据呢，我给大家说过哈。而呢，在日本，这是外币啊，这是日本银行的外币的贷款。但日本投资者方面呢，投资人，他们日本投资者也是从银行借钱，然后呢投资啊，他们国际的净投资额 是3.4万亿美元，比3年前增加了17%，哈，增加了17%。那这部分大致也都来自呢外汇的这个储备。那么这部分他投资了，他不会马上受到这种压力，他除非那种套利的哈。那么传统的我们做到管理公司。传统的管理公司投资组合套利呢，还不是最大的一块儿。其实日本政府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套利交易，它通过日本央行对国内储蓄户呢施加极低的实际利率呢，那他自己就融资嘛，这么老多钱干嘛？他们在国外的资产上也获得更高的回报，所以呢。其中1.8万亿美元的政府的养老投机的资金，养老金哈，一半的资金配置于海外的股票和债券，本质上它就是为政府运行这个资产的管理公司嘛，去套利嘛，就赚钱对吧？那如果日本央行继续加息的话，它现在是说0.25我不加了，真的吗？那么这个1.8万亿如果撤出去的话会什么样子呢？所以这一部分大家都在研究。所以呢华尔街日报啊等等很多分析师呢，他们就在认为德银的分析师也认为日本政府套利的规模可能会更大。因为日本政府的资产负债总值呢，它的资产负债表的总值约为 GDP 的500%。我的天。我的天哪，美国负债大家别不要太惊奇哈，这日本是5%，多大规模呢？20万亿美金，20万亿美金。所以说日本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就是一笔巨大的套利的交易，这是日本能够维持不断增长的名义债务水平的一个最关键的哈。那么这是一种杠杆的游戏了，利用廉价的贷款进行更高风险的投资。那么现在呢，日本央行一旦加息就改变了这种套利的游戏规则。那么你看到的就是强劲的资金的回流到一个突然啊支付利息的这种货币上，以前是不需要支付利息的，规模达到数万亿美元。所以呢美元日元的加息对谁影响最大呀？对美股的影响最大。我们这两天呢学了一个概念，这是一个我不说吗，史诗级般的这样的一个套利的规模。咱们每天看到的都是历史从没有过的政府的这种放贷哈，就是政府的这种印钱发钱，史诗级的这种规模，从2008年之后一直没有恢复正常。那么现在呢有完了央行在加息呢，这边不加息，你这么大的套利空间，包括巴菲特都在做这样的动作。啊，只要人家有机构的都在做，但是你普通人能不能参与这个游戏很难。普通的人你到银你贷款你一般在美国贷款你都不容易，更何况你到跨国外国人去贷款哈，基本上都是机构在去做的啦。不容易。所以得跟大家呢讲一讲哈，这是。所以这部分呢还是要继续关注，这也是为什么他今天呢他得出来安抚市场，他不安抚市场的话，这个动荡的是非常之剧烈的，因为人家搞不好，因为你这已经回到了涨息的这种轨道当中，那今天这个季度 0.25 下一个月再来个 0.25 人家就吓死了，所以他不得不去安抚。但反过来你看到了所有的央行又是史无前例的，他们不仅要照顾着你自己的这个通胀啊，你各国家的通胀的这个水平，你还要照顾着金融市场，这根本就不是央行的，这不是央行的 mission。 可是呢所有的央行都在干这个事儿，都在干这个事儿。那所以呢很多的我经常在文章当中说华尔街呀总是为央行在欢呼，其实受累的是普通人，如果通胀不降下来的话，受累的是中产阶级以下的，还有呢那么股市如果真的好了的话，就能够给经济真的带来好处吗？说股票有股票大家花钱，有赚的，股票是零和游戏，有赚的就有输的，所以就是瞎扯。所以我哎呀高阶在节目当中说点真话哈，不容易，只能点到为止，我也只能点到为止，明白的就明白了好吗？这是日本套利的这一部分啊。然后呢那美国这边情况咋样呢？美国情况今天呢很多很多的正负消息掺杂着哈，好消息坏消息掺杂着，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为大家介绍一下 好消息是什么？那一些这些不好的消息又到底是什么？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些呢都会对今天的市场，包括未来的市场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波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8月7号星期三。我们今天呢看到哈，有一些各个方面的，不管是企业财报和各个方面的一些企业啊等等，他们都传出了一些讯息，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我们说呢好坏参半哈。那企业的这些刚才我讲到了，像Supermicro 它是很糟糕的，对吧？那为什么糟糕？利润少，它的收入可不少啊，赚的钱不够多，人家也不愿意的。那么反过来呢，我们再看 RMB 呢，这是背包客，大家都知道的哈，它今天的早盘就在下跌，它就警告美国的需求放缓，全球预定时间缩短。那它总部就在咱们这旧金山啦，他说你看美股啊，它的特别是美国消费者的情况哈，他们都是有明显的放缓的迹象，然后他的季度收益降到了每股8.6毛，超出预期的这样的下降的幅度，收入也是收入呢比预期的强劲。巴黎奥运会，德国的欧洲杯，重大的体育赛事推动了欧洲的预订的增长，但是呢RMB 对第三季度收入的预测是36.7亿美元，远远低于华尔街的这种预期，所以呢在早盘的时候它的股价下跌了约14%。在今天交易结束之前呢，它的股价是112美元，这是呢从2023年5月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哈，今天它直接跌了 13.9%。旅游嘛，旅游呢，背包客做 Airbnb， 特别是团队的小团队的一家人哈，那比住酒店要便宜很多，那么迹象放缓。当然了，我们知道现在呢到第三季呢本来也是比6、7、8啊要去淡，但是呢它也是按照同比啊去计算，所以我们就知道捂着钱包啊，这是一个消息我们看到了。那另外一个呢则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好的消息，那这个好消息呢美国的消费者信贷的借钱的这个信贷的增幅呢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啊，信用的卡债余额下降了，这是美联储今天公布的数据，五月份的数据呢是上修了139亿，六月份呢增加了89亿哈，然后大家呢估计呢这个月呢大概要增加到100亿啊，大家借钱的人应该更多了。但是呢没有，它比呢这个减少了17亿美元啊，这个减少的规模是从2021年初以来最大的。但是呢其中呢买车和学费的贷款呢增加了106亿美元，这是一年以来增加最大的啊。但是呢不管怎么着，它呢就表现出来一个什么一个状态呢，就是大家我不借钱，我不去借钱，我也不捂紧钱包，我也不去借钱了，所以呢这个呢相对来说它的借款的增幅呢低于预期哈，这个信用卡余额呢反倒下降的。但是呢这里边不好的呢是它的违约率啊是有所上升的，就是现在这个比例呢达到了13%-14%的这个程度了。那就是一方面他不用借钱说明他还能过下去嘛，对吧？所以呢这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糟糕的一个消息。另外呢就是如果说经济不好的话，还有几个行业当中呢也能够体现出来，那比如像这个航运，通常呢就波罗的海指数什么的，这些航运指数都会看的，因为这是对未来远期经济的一个观察指标。那航运巨头马士基啊，这是被称作全球贸易的晴雨表，在周三他们公司的 CEO 执行官呢是说，由于货运需求仍然强劲，没有看到美国经济衰退的迹象，所以下周四的零售商的数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公司的 CEO 呢是说，在过去几年里头，集装箱市场面对所有对经济衰退的担忧的时候呢，却都保持着一种惊人的韧性，而集装箱的需求呢恰恰就是潜在的宏观经济实力的一个很好的指标。他说美国的库存啊比年初要高， 但是呢，虽然高了，但是还没有达到令人担忧的这种水平，也没有达到表现出要有重大放缓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呢，他说企业补充库存的数量啊，他会不会再去进货哈，存在一些不可预测性，但是他们关注了许多的零售商，还有消费品牌，他们的采购的订单，这些订单都需要进口到美国来满足呢未来一个月的需求。这些订单表现的仍然相当的强劲。他说呢，至少到目前为止的数据和指标都表明，人们对美国目前的消费水平仍然有一定的信心啊。咱们上周是咋的了？就业失业率已经 4.3 了吗？然后大家不就担心美国经济衰退吗？然后所有的人都批评了，今天还有批评联储啊，你要赶快降息了。那现在呢，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呢，美国五月份的零售的库存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 5.33%。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指标显示着库存高于需求，那很有可能未来几个月集装箱的贸易商、物流的市场、库存零售商的繁荣期啊，可能会有所减少。这个数据呢是叫做Container Exchange， 这是一个租赁平台，它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它的指标呢就是显示啊，库存高于需求，和刚才那个库存有所上升啊，但是呢，他们手里拿着订单，未来的仍然没有那么的差，但是呢，很有可能如果这种情况持续的话，那很有可能呢就会对美国的经济有所担心的了吧？啊，这是今天的有一个啊。然后呢，他这里边呢也在讲，就是从中国出口的一直是强劲集装箱背后的引擎，现在呢从中国始发或者运往中国的集装箱在全球所占的份额是有所增加的。而呢这个人啊，就是这个货运公司的这位 CEO 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预测的前景呢是很惨的。当时他们警告，通胀、全球经济衰退威胁、欧洲能源危机和乌克兰战争的这个需求等等等。然后呢，他的这些因素呢，压低了2023年的运费。这个马士基这家运输公司的利润呢是大幅的下降的。然后呢，今年呢，因为红海，我们知道哈，珍珠党他们在那随便乱开炮。导致呢地缘政治紧张哈，它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逆转，然后呢这些航运公司呢将贸易线路转向非洲南部海岸，然后延长了航行的时间哈，降低了全球体系的这种动力啊等等这些因素吧。这是这么个人啊，他呢去分析了这样一件事情，他不觉得美国的经济真是到衰退了哈。我把这些数据呢都跟大家去讲一讲，自己做一个判断哈。好消息坏消息啊都有。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的呢，就是这种市场今天就是美国华尔街这个 NIC 叫做FED 的传声筒哈，他叫 NIC 嘛，他今天呢写了一篇文章哈，他在五号那天他就说呢，市场的暴跌颠覆了美联储的降息的计划哈。他说呢，这个呢这一场的动荡啊，增加了经济衰退和金融市场事故的风险。对于上一周哈，可能在九月份定下来要降0.25%的美联储官员来讲，未来几周的经济前景呢，如果要进一步恶化的话，才能够促使更大幅度的应对措施哈。那这个呢，就看到呢，今天，已经开始呼吁或者是批评哈，说美联储你要赶快降息了。包括呢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之前的 Fed 里边的三把手，他呢也在呼吁哈，就在说你要赶快降息了。他说以前呢他是鹰派，但是现在呢他已经转为鸽派了。他就认为呢现在的这种经济情况呢，如果不尽早降息的话，很有可能会对美国呢发生更加狂野之旅。 他呢是讲美股债市场都要小心哈，那他的大概的意思呢是这样说的，他说美联储在抗通胀方面是不是矫枉过正，以至于让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滑向了衰退呢？他说这个不安的问题打破了全球市场长期以来的平静，在答案出现之前将会伴随着更多的动荡。他说从两周前我从鹰派转为鸽派，放弃了对加息的支持，主张立即降息来避免经济衰退，事实已经证明现在降息已经不算太早了。这两周以来，劳动力市场的疲软，通胀放缓，政局迅速增多，表明联储已经落后于形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月平均失业率达到了 4.13%， 比之前12个月的最低水平高出了53个基点，突破了 SAM 规则当中50个基点的门槛。一旦这个阀值被触发，预示着美国经济将衰退，失业率恐大幅上升。这是他今天讲的。除此之外，新增非能就业、招聘率、离职率都在放缓，首领失业金、续领失业金人数上升。通胀方面，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平减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录得温和的涨幅，环比仅高 0.2%， 七月平均时薪增长了 3.6%，低于六月的 3.8%， 与第二季度的雇佣成本指数放缓趋于一致。所以呢，这位联储的之前的三把手呢，他呢就说啊，他说包括 SAM 本人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 SAM 规则不一定适用目前的经济情况，因为推动失业率上升的是劳动力人口强劲增长，而不是裁员。然后呢，这位第三把手说他们的观点有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不会把货币政策建立在假设的这种基础之上，因为呢 SAM 规则在60年代70年代都是很有效的，当时劳动力也在快速增长，这个规则反映的是一个基本的经济过程，也就是劳动力市场的恶化往往会演变为自我强化式的恶性循环，失业者和担心自己饭碗安全的人会减少支出，这将导致企业进一步削减招聘。当 SAM 规则的阀值突破时，接下来失业率往往会大幅的上升，从波谷到波峰的升幅最小也接近2%。我的天，现在是 4.3%，如果2%的话，那就是 6.3%， 大家就知道了，那得多可怕啊。所以呢，他说美联储应该怎么做呢？你等待的时间越长，潜在的损害越大。随着物价和工资上涨放缓，限制性的货币政策会变得越来越紧。美联储需要让货币政策回归到中性的水平啊，等等等等等。他说立即降息是合理之举，但可能性非常的小。因为这跟 Powell 的审慎的态度不一致，而且美联储很少在例行决策会议之外采取行动，除非严重冲击使经济前景发生巨大的变化和金融稳定受到威胁。那么下一次会议是什么时候呢？9月17号和18号，美联储可能减25个点，也可能是25，也可能是5个基点，取决于从现在到那个时候的经济数据。以后的利率路径现在还不太好说啊，但是呢，我们可能按每次25个基点的速度慢慢降息，直到呢利率低于4%。如果呢 SAM 规则成立的话，它就可能更大幅的下调这种利率。动荡开始了，如果他现在降50个利率的话，你信不信股市给你跌死给你看？因为那就说明经济更不好，所以现在联储很为难啊，非常难。我之前呢给大家讲过啊，就是到江湖上总是要配的，对不对？我们要知道，我们只能掌握宏观经济的，在股票市场上、债券市场上，没有全胜的将军，你有人赚就一定有人输。所以巴菲特告诉给我们，反复的告诉给我们，你要不输钱。第二条 follow 第一条。所以我真的是看到很多人不看宏观经济，闷头只看个股，你真的是损失很大，就是被割的韭菜，真的是被割的韭菜。我们要懂得宏观的东西，我们要处于防守的状态，不能 aggressive， 尤其现在这个阶段，你不可能每天盯着这个市场。所以我觉得有的人早已经把自己一半现金都作为防卫，或者是已经布局的，这样的人真的是聪明人，要理性的对待。那么我们以前都在讲过啊，那就是整个的这个 轻松赚钱的这个清算是不是到来了呢？啊，我们刚才讲到了日本的股市的暴跌，货币的这个政策啊，日元货币政策的这种调整哈、啊，等等等等等等。我刚才也提到了，美国、日本投资者在海外会不会撤退呀、啊？它那么大，如果10万亿、20万亿的这样一个动态，1万亿就已经把美国已经造成这个德行的了。那么，如果它大规模的撤退的话，意味着是什么呢？所以呢，这些事情就要看哈，日元突然的波动啊，资金的流动啊，是不是让某些人在过度的杠杆化啊，在去杠杆？那么，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外国市场需要为日本资本的撤出会做好准备。那么这些呢，都需要钱的，怎么做好准备？都需要撤出来的。那么，美国经济和经济衰退的这种恐惧呢，它是真实存在的。现在的华尔街，刚才我说的这些人，他们都在责怪美联储啊，因为你周三你暗示它不会立即降息，那么周五呢，这么糟糕的就业报告，美国衰退马上就要来临了。但是呢，这里边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七月份的就业报告虽然不令人鼓舞，但是你没有显示出衰退级别的失业率，对吧？那么如果美联储在七月而不是九月啊，再将短期利率呢再下调个0.25个百分点，它会有什么影响啊？那么如果货币政策没有那么紧张的话，从去年12月份的话，美联储暗示2025年3次降息，当时股票市场在干嘛？一直在涨啊，对不对？上周呢，暗示9月份可能会降息一次啊，市场现在还压住会降息2到3次，所以目前呢，市场已经预期到降息，并且呢，金融条件呢已经放松，你也就是说已经定价了，已经为联储的政策作为定价了，你还有什么？你降息了，你还能对现在的这个经济造成提振吗？所以呢，一些包括他要说呼吁哈、啊，你降50个基点，这种紧急降息可能看起来会更加的恐慌，会可能引发更多的抛售。所以对美联储救市的呼声啊，反映了什么呢？这可能就成为了一个唯一的选择了。国会在经济政策上陷入了僵局啊，它只有更多的支出，更糟糕的税收哈、啊，还有等等这贸易的各种各样的想法。从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就是在靠政府的支出、廉价的货币来支持着消费者和资产的价格。但是呢，没有免费的午餐，廉价的货币从来不会免费，而且不会永远持续，它只会建立不可持续的那种扭曲和过剩，所以必然会要得到一个解决。这就是美联储在通过加息，它要抑制通胀，它必须要做的事儿。现在呢，部分账单正在到期哈，因为债务呢在上升，政府的支出受到限制，所以呢，尽管低收入的已经花光了他们在疫情当中政府发的钱，他们的储蓄，但是呢，目前经济放缓就是所有这些发钱政策的一个最后的结果。市场的抛售不会像2008年那样的重演，但是呢，周一的这样的一个，它很有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增长型的警告。随着美联储承受着政治的压力，所以呢，我们希望它能够真正的关注实体的经济、工人的实际的收入上，而不是股市，而不是资产的价格。这些只会让华尔街在高兴，真正遭罪的是每个人，对吧？好，那我把这些事情呢多说了说哈。那包括呢，在昨天预言川普被打中耳朵的那个牧师，他做了一个 video， 然后哭的呀。他说这是 last call， 他已经看到了金融崩溃已经来了，所有人都一无所有了。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对不对哈。我这些事情跟大家讲，做好防御，做好防御。好，那以上呢是高杰呢在节目当中全方位的为大家做的这种资讯的提供哈。如果您觉得对您有帮助的话，别忘了呢给我们点个赞。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我今天把它背下来了，我从来都是背住的，有的时候岁数大了会卡壳。好，如果您喜欢的话，别忘了给高杰点个赞哈，888-275-1628。那一会儿呢，我们和 Max 来看一下今天的值得观察的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一起来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Max 您好。
哎，高杰你好。
Max， 今天呢有很多的就值得看的哈。昨天你已经给我们看了 Super Micro， 我们一会儿再看这支股票。我们今天先看一家 Shopify 电商 电子商务平台 Shopify 今天暴涨了 17.83%。 在这样的一片这种恐慌的气氛当中呢，人家是脱颖而出，它的营收超出预期，用 AI 智能驱动的工具帮助吸引了更多的商家来使用它的电商的服务，每股现在是63.89。我们接下来看它的走势。
Shopify Shopify 的话63.89哦，一周内我看它是看涨的，可是一个月内整体来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啊，半年内也还是处于跌势，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它是看涨了。
所以今天虽然是因为业绩暴涨，但是实际上整个的这个市场的好像卖压还在这儿呢，是吧？
它最高峰是其实是在2021年呢，来了169块了，差不多169块左右，2021年11月这样子，然后它就一路往下跌到差不多20块左右，跌了超过一半了。
Airbnb 今天报业绩了哈，预测第三季度收入低于预期，警告短期啊预定期都较短啊，表示了经济不确定性，旅客呢都等到最后一刻再进行预定。Airbnb
113块美元哦，然后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总体来说也还是看跌了，半年内也还是看跌了，一年内总体来说还是看跌了，所以按五年内总体来说也是看跌了，就是说它是2020年12月开始了，没有到五年的数据啊，但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它，一开始139.25，最高峰它2021年2月上到差不多212块，然后就开始往下落了。最低就下的差不多85块，也是跌了超过一半了。现在然后他另外一个高峰来到167块了，在2024年，然后现在又在往回落，所以整体来说，他长期也是看短中长期都是看跌了。
另外呢，今天迪士尼这又是一个行业当中的代表，他呢今天股票下滑了4.46%哈，然后呢，他是宣布呢调高美国市场的 Disney Plus、呼噜还有这个ESPN 就是 ESPN 啊那个串流媒体的价格的方案，然后呢，他们是宣布呢他的这些订阅户啊等等都高了，但是他的主题公园面临压力，所以反正就是这个人群你这边高了，他看你网上的他就不到你主题公园去了，所以我觉得迪士尼也是值得观察的一个股票，我们看一下他的走势。
迪士尼的话啊，迪士尼85.96，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半年内我看整体来说也是看跌的，可是一年以上它是看涨，但是我们如果看五年内整体说它还是其实还是没有走出跌势的，它最高峰来到差不多190以上嘛，差不多190了。然后现在是在85、
okay.
已经跌了一半了。
Instacart 啊，这个呢就是杂货配送公司啊，它也是那种共享的那样的一种方式，它呢是两位数收入增长，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它今天的股票呢上涨了3.5%。 CART
32.31，一周内我看是那看跌的，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是一年以上是看涨的，半年以上是看涨的，因为它数据其实是从2023年9月到现在了，这还没有到一年了，接近要也快接近一年了，整体来说它整体来说是看涨吧，还是看涨。从2023年9月到现在
，OK， 好的，
它最高一开始是30块，跌到最低是22，然后上了最高是39，现在在这两个位置间盘旋了，22到39之间。
OK， 好的，今天呢，像什么 Red Eight 呀、Lyft 呀都下跌的哈 ，Lyft 也是指引不如意啊等等。那今天节目就到这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